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见网2011年2月9号到2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大法弟子不该有放松的概念。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近来总把做事当成修炼，每当完成一件有关于正实法的事情以后，就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便有了借口去寻求常人的放松，比如看看常人网站、网上购物、玩玩游戏、看看电影等等。过后读同修交流稿，又后悔起来，决心不受常人的诱惑，应该学法，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个状况老是反反复复的，每次发正念都要清理这些自己由于放松惹来的败坏物质。今天发正念时，突然找到了自己无法抵制常人社会娱乐诱惑的根源，这个根子还不浅。从小就有一种观念，在忙完一件自己认为很重大的事情后，就可以放松一会儿。这个观念一直在控制着我，导致我不断的摔跟头，刚把自己洗净，就又往泥潭里钻。修炼是不容的一丝放松的。师父说，修炼中啊，大家都知道吃苦很难，实际上吃苦还不是最难的，苦嘛，再苦呢，过后也明白过来了。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的这段讲法打入我的脑海，打开了我的思维。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让自己持之以恒的做好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不能够不断的精进，不能按师父的要求做，邪恶就可以钻我的空子。想起过年前同修就不断地写文章，在提醒大家不要沉迷于常人节日的氛围中，要放下过节的情，应该以正实大法为己任。我悟到放下这过节的情，也是在放下常人的观念。忙了一年了，该放松放松了。大法弟子的时间那么少，责任那么大，怎么还有空来追求常人式的放松呢？把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大法中，好好做好三件事，把生命中的每分每秒用来证实大法的美好，才是真正的放松。若去享受常人的安逸日子，滋长的执着心会毁了自己，毁了众生。修炼人看问题是反的，常人式的放松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唯有不断精进，才无愧于大法，无愧于师尊的慈悲苦度。整体配合广传神韵，作者蓝心。2011年的神韵晚会大陆版下来了，今年时间还长，种类还多，我们当地的同修看了之后真的是爱不释手，纷纷说我们一定要用最纯净的心态来广传神韵。当看到节目中的无论是歌曲也好，舞蹈也好，从服装、音乐和背景上来说，真的是浑然天成，真的是一个整体。我们就想，这是从一个节目上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的完美配合。那么我们现在力推神韵的时候，我们能否在诸多方面都达到完美的浑然天成？这本身不就是在检验着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修炼成果吗？我们推广神韵
推广那种纯真、纯善、纯美的节目，那么我们就应该用这种心态来救度众生，那才配是神韵的推手，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用神韵来唤醒世人的目的。那我们从做神韵的流程来说，有在站内信箱下载的，有刻录的和传递母盘的，有检验之后做镜像刻录的，有打印封面和外包装的，当然还有进货的、包装的，最后一道才是发给世人。那么这一套流程下来，处处都能体现出我们个人的心态和整体的配合意识，也是在检验着我们的修炼状态和为自己和为众生负责的意识。那么作为剑法时期大法弟子，此时此刻，我想我们真的应该是放下自我的私心，圆融师父所要，才是作为我们修炼者所应该想的。那么学好法，无条件的扎实的找自己，才能使我们所做的事情更加神圣和伟大，才能真正的把今年的神韵晚会推广得到位，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才能对得起自己甘冒天胆也要签约下走的壮举，才能对得起为了得法而经历的万古艰辛，才能对得起无量众生的殷切期盼。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纽约发正念推神韵，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纽约大法弟子。纽约大法弟子今年在推神韵中悟到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对保证神韵救人的重要性。我们怀着一个坚定的正念，解体一切干扰神韵救人的邪恶，救度每个有缘人。我们就是要艳阳天，就是要满场。过程中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体会到了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威力。在此简单交流部分做法和体会，与各地同修分享，仅供参考。总体上讲，用整体集中发正念的强大能量场，捣毁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剧场附近和商场卖票点近距离发正念清场，保护有缘人买票，用接力发正念来保持另外空间场的正念状态，使邪恶没有干扰的机会。另外，除了全球四次发正念外，中午和晚上增加了四次整点发正念。一、整体接力发正念，每时每刻保持正念场，不给邪恶留下丝毫干扰的机会。参照大陆同修的体会，纽约地区大法弟子组织了接力发正念，人人参加，整体形成巨大无比的正念场，全面清除干扰神韵的残渣余孽，不给邪恶留下丝毫干扰的机会。纽约全体大法弟子每周排班发正念，要求是每个时段人数不限，但每个时段必须有人负责，不给邪恶丝毫喘息的机会，地点不限，但所选时间段必须到位，这是一个神圣的承诺，众神都在看着。怎么接力呢？就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一点，以半小时为一个时段排班。纽约学员每人选择自己最方便的一个或几个时段值班发正念，地点不限，在家里、在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发正念都可以，保证每时每刻都有大法弟子发正念。每个时段值班发正念的人数多的有90个人左右，少的有几个或者十几个人，晚上11点之后到早上5点之前属自由选择时段，没组织排班，由一些有条件的大法弟子主动的承担，所以基本是24小时整个地区在持续发正念。整体接力发正念是全体大法弟子凝聚在一起整体提高的好办法，最大限度的方便每个人参与。同修通过交流认识到，这是师父给每一个弟子参与正法项目的机会，这个门槛已经放得很低了，真是已经开得没有门了。你说工作忙吗？时间紧， 现在给来个24小时接力发正念，24小时之内总有时间吧，一个星期7天总有时间吧。负责协调的同修就给每个人打电话通知消息，征求他们意见，给每个人排班。有一个同修交流说，他给每个人打通电话之后，感到整个场都通了，自己感到身体状态都不一样了，感到完全不一样，真是百脉齐通。此后出窍的情况也有了好转，整个状态也有所好转。二，近距离发正念，经常保证神运卖票救人。为了保证有缘人都能得到今年神运票的消息，尽快买票得救，开演前一个月在剧场附近和商场卖票点建立发正念的点，近距离发正念清场，保证神运卖票救人。之所以这样做，一件事给了我们启发，在距开演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们听说有一个高档商场的卖票点条件很好，学员准备的也很好，电视、桌子、广告、招牌加上学员的服装、化妆各方面都非常好，可是4-5个星期一张票也不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困难。场显得非常冷，学员也很沮丧。有个学员跟我们讲，人们根本就不理我们，不看我们的电视，你跟他讲他都不看。同修们悟到，这是另外空间没打开。一天我们就组织了5个大法弟子到这个卖票点的现场去发正念，其中有些老阿姨常年在酒瓶点上讲真相，正念很强，去了以后就开始发正念。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卖票点的一位同修就非常激动地跑过来跟我们说，哎呀，真有效啊，你们来了，就这20多分钟我就卖了2笔，出了2笔票，一笔是300块的2张，还有一笔是250块的4张。说那都排上队了，那个热情劲儿啊，高兴劲儿啊，别提了，第一个来就是要最好的，就跟他卖了2张300块钱的。第二个人排着队来问他要最好的，我们这个同修就高兴坏了，想不起来还有300块钱的好票，就给人家卖了4张250的票。听了同修报告的情况，大家确实都很受鼓舞，真是很高兴啊，那就接着发吧。又发了将近2小时，结果一张票都没出去，场面又有点冷清，大家就向内找，刚才听到报告，这不就高兴了吗？有的同修在那立想发正念，嘴角还在笑呢，这欢喜心起来了，能发出正念来吗？刚开始来的时候，那是大家在法上交流好了，也真是一心来发正念，清除邪恶救人，感到那个正念场真是很强的，真发得很好。通过反思找到问题了，我们真要怀着救人的心来发正念清场，为的是救度众生，不是为了来卖几张票。通过法上交流，大家心定下来再发正念，大约1个小时又卖出2张票。三，整体集中发正念，形成强大无比的正念场，解体一切干扰神运救人的邪恶。第一次组织集体持续半小时发正念，是在得知首场神运演出那天将有暴风雪，同修们都急了，不能让邪恶阻挡众生得救。开演前几天的一次大组学法交流会上，参加人数约200多人，集体学了师父正念的5篇经文和明慧有关文章，包括正念、正念的作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正念除黑手、什么是功能、明慧文章编辑部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纠正发正念的动作、复习发正念的要领、交流对发正念的法理的理解。有个同修还交流了他天目看到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的神奇景象，对大家触动很大。持续发正念半小时，同修们感到能量场非常强大。有个同修交流，发完正念走出会场时人都像飘着的，结果首场演出那天及次日原先预告的暴风雪变了艳阳天。我们感到这是师父慈悲众生和对弟子的鼓励，同时也验证了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威力。可是我们没有接着做，第3天又出现了恶劣天气， 我们悟到神运在林肯的演出涉及到上万众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无量众多生命的救度，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超级正邪大战。在这场正邪较量的激战中，每时每刻都关系着许多有缘人的救度。此时此刻，我们只有坚持到底，不容有丝毫的松懈，应该持续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神运演出救人的邪恶，不给邪恶留下丝毫干扰的机会。为了更有力的清除邪恶干扰，保证神运救人，演出期间每晚专门组织了整体集中邪法发正念的活动，在曼哈顿租了一个会场，每天晚上7到10点组织能够出来的同修集中集体发正念，每次发35分钟正念，其中包括5分钟自身清理、15分钟立掌、15分钟莲花掌，学25分钟师父关于正念的法和明慧有关文章，学完之后再发35分钟正念，学25分钟法，连续重复3次发正念学法，每次参加人数多则100至200人，少则几十人。从那以后，每晚整体集中学法发正念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最后。神运在林肯中心的演出很成功，预告的恶劣天气不断的变为艳阳天，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起悟和鼓励，使我们的正信正念得到了不断的加强，正念发得越来越好，票房热线也越来越热，最后竟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寻人自己的票让给常人看。四、几点体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神运吹得好坏，另外空间师父的法身和众神都在看着我们的修炼状态，我们整体是不是真的起来了，救人的心是不是真的动了，这是很主要的。这次纽约神运推票最后阶段之所以发展的好，大家悟到是师父看到大法弟子救人的心动了，整体起来了，就帮了一下，让我们看到大法的神奇，验证大法弟子发正念的这个威力。无条件的配合，各尽所能的弥补。最后这段时间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一些同修到一些高尚区、金融区拜访商家，上门去跟人家讲神运送资料，基本上把曼哈顿的主要金融中心，比如华尔街，还有上层的几个重点区域都走了一遍。我们觉得这样走一遍很重要，配合集中发正念，起到了全面清场的作用。因为大法弟子是带着强大的能量场，走过的地方都是清朗的，同时把确切的卖票的信息广泛地传出去了。不忘我们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除了做好人这个层面的事之外，要清楚这个事情不是常人的事，而是牵扯到无量无际众生救度的这么一个正法的项目，在另外空间进行了一场正邪大战。除了做好人这一面的事情，还取决在另外空间能否把背后的邪恶因素清除掉，能否完全排除干扰常人来买票看神运晚会的因素。只加一念，解体一切干扰神运救人的邪恶。发正念时，除按明慧发正念的要求外，只加一念，解体一切干扰神运救人的邪恶。发正念只针对另外空间那个干扰神运的邪恶，不针对具体的干扰现象，以避免念头太杂影响入境。这就像转法轮第七讲在治病问题中讲的，哪个地方有黑气，哪个地方就有病，这是说对了。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你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通过整体集中发正念活动，我们还明显感到增强了信师信法的正念，使整个地区的修炼状态和修炼环境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做各个项目的效率提高了。最后与师父的这段经文共勉，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减少邪恶生命对大法、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发正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量的邪恶在正法之事未到之前被及时的清除， 减少了很多损失。然而邪恶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末日，也表现得越来越疯狂。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出自正念。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救度众生，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显出你们的威德吧。出自正念。
去掉功利心，三言两语。作者行。前几天我一直为自己的功利心所困扰，总是想着自己为正式法做了这了做了那了，实际上也没做多少。想的同时又很明白这种想法非常不好，就使劲排斥，发正念铲除。当时好点，可不一会儿又翻出来了。昨天当我和同修一起劝退成功后，功利心没有像以前那样跳出来，而我心里又想着怎么去他的问题，并没有太多喜悦的感觉。这时我突然悟到，只要我想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还没做什么，功利心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唉，怪不得最近脑子里老是转着师父说的，人事是反理，所以一切也都是反过来的。美国第一次讲法，原来师父早就点给我了。因为自己被困扰了好久，所以写出来给同修做个借鉴。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教出师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旧宇宙的基点是为师为我的，新宇宙的基点是无私无我的。我体会到正法时期修炼的大法弟子，要想同化新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就需要时刻把基点摆正，知道最终自己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心性要旨意、佛性无漏。学法使我明白，旧势力为了保住他们所要的私，系统的安排了这场所谓的考验，本质上来讲就是要他们所要的一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系统的安排了我们的一丝一念，所以当我们没有在心性上跟上正法进程时，就容易被邪恶及其因素钻空子。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修去的私在作怪，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自己还未修去的人心招来的，也就是这场迫害能够发生并且持续十几年的真正原因。几年前，那时我法理不清，也很迷惑，在我很困惑又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走、往哪里走时，心中只是坚定自己，知道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其实现在想来，那时的坚定是有私心的，自己却不知道，所以才不知道该如何做。随着迫害不断的升级，自己心中的善念在呼唤着自己真修向善、精进要旨意、大法金刚永存，使我意识到了正法修炼就要修去私，无私无我，为他人着想，正一切不正的。我理解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私和无私无我，那我就在私上下功夫。正是这股力量使我想到了运用神通做事效率高，因为我认为修好的那一面就应该和我一起发挥作用。虽然有旧势力的间隔，但是师父不认可他们，他们不配管我们。我知道大法无所不能，就看我心性突破的如何了。师父讲，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转法轮。在不断的学法实修中，每当我遇到困境时，就想 怎样做是为了众生好，自己是否符合真善忍，在不同层次对我的不同要求。一路走过来，现在回头一看，真的是感到正法修炼就是修去由思而派生出的执着心的过程。走到今天，我时常问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人心和执着呢？我是不是还陷在事中、自我中，才修不出大慈悲心呢？多年的正法修炼，我是否真的清醒了，真正做到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忍让，多想他人的感受，包容他人、宽容他人，而不是口头空谈呢？那样做的话，我的路是否会更宽广呢？在别人伤害我时，我是否做到平和淡然，给他人改过的机会，并且放下自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人、救助他人呢？我是不是做到了以法为师，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了吗？在矛盾面前，我是不是不去争表面对错，不执着于表面的形式，看破红尘假象，看透旧势力邪恶的安排，真正学会修自己了呢？我想真的做到了，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了。在这一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和众生所得到的一切福分，都是慈悲伟大师尊的浩荡佛恩，是大法无边法力在人间的再现。我一定要抓住万古机缘，多多救人，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正念解体邪恶的回访，大法弟子整理。7年前，邪恶的石家庄劳教所遭曾被劳教的星级学员家回访，由村干部带领到第一位学员家。学员开门看到的是所谓的回访人员，二话不说坐在床上就开始发正念。邪恶说，怎么回来几天就这样了，把他抬到车上去。学员依然在发正念。邪恶又说，把他家的东西拉走。学员依旧没动，再发正念。邪恶一看学员没有反应，马上就走了。到第二位学员家，大法学员正在做饭炒菜，村干部套近乎给大法弟子的孩子说话，看你家孩子考试得了前几名，将来能考上大学，可你练法轮功正审不合格怎么办？大法弟子回答说，孩子考试成绩好是大法开智开会。邪恶立刻就走了。还有一位学员需要回访，村干部问劳教所人员是否还去。邪恶说，不去不去。大法弟子体悟到，正法的最后，邪恶所剩无几，只要大法弟子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能解体邪恶。无论外在的表现怎样，邪恶都是害怕的，除了掉头逃走，就是被解体掉。
交流修炼体悟，回来吧我徐日的同修。作者白雪雪白，编者语，这是我侄女的真实故事，文章是她本人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唤醒更多与她有同样经历的小同修，赶快走回来吧。我是98年3月得法的小弟子，得法时年仅8岁，那时我居住在二姑家里，姑姑一家人都是学大法的，所以我看他们练功时很是好奇，随即便也跟着学功，以后每日的练功学法都在规律的进行中。年幼的我虽然不知道练功学法的重大意义，却也坚持得很好，得法时就能通读转法轮，盘腿打坐根本无需用手扶，两腿一甩便双盘得很平稳。那时师尊时常慈爱地奖赏我，把我的天目打开，让我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美好的场景。9岁那年，我回到父母身边，开始念初中1年级。由于年岁比同学小很多，所以同学都说我幼稚， 不服气的我跟着这些哥哥姐姐辈的同学开始学习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模式，追捧各国明星，听流行歌曲，没日没夜的看动画和小说，渐渐成了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不仅放弃了学法练功的时间，甚至连睡觉和上课的时间都被这些娱乐占据，我陷入这种享乐无法自拔，并绞尽脑汁地摆脱父母的管制，但是心中有师有法，让我常感内疚和自责，所以我索性不再看书和练功，真正地堕入了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里不能自拔。我忘记了曾经师尊为鼓励我而展现的那些天国世界的美景，忘记了曾经身为师尊的小弟子的骄傲，忘记了幼时师父把我的元神带在他身边玩耍的景象，忘记了当时在师尊身边看到那个花名册上印有自己的名字的一幕，更忘记了师尊的谆谆教诲，忘记了真善忍，忘记了自己还要回家。上了高中，我更加放纵自己，虽然支持父母修炼，但自己却是绝口不提学法练功的事。每当妈妈提醒我看经文，我含糊地应着，却怎么也不肯看。就这样一拖再拖，到了今年大学放寒假回家，爸爸妈妈与我数次切磋，提及修炼时间的紧迫，并希望我能重新走回来，同时还能像幼时那么精进。可是毕竟常人的东西在我的脑海里扎根快十年了，各种执着都在动摇着我走回来的决心，懒惰和怕吃苦的心理严重干扰着我，并且最严重的是练功时那些让我喜欢听的歌、爱看的电影时时在脑海里轮流浮现，打坐时使我根本没有办法入境，发正念也哈欠连天，几乎睡过去，干扰不可谓不大。最后不思上进的我居然又放弃了看书学法的机会。直到今年除夕，同是修炼人的大姑和二姑一家人回来了，我在一旁仔细听他们在法上交流切磋，心里多少有些触动。二姑父单独与我谈话，我得知他除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外，修炼中的事也做得非常到位，而且每日只要有时间一定是捧着经书看。再看看自己，十年了不曾学法，如今放假回家，一日也看不到午夜书，我身边那么多在常人中为龙为凤的同学，至今也不知道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不仅心生惭愧，猛然间觉得自己走得太远了。晚上送走姑姑姑父，我第一次静下心来与爸爸一起读了一讲法才休息，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没有玩乐的除夕之夜。结果当天晚上，师尊让我在梦中看到了我与同修的差距，当天晚上师尊让我看到一个画卷中写满了大法弟子的名字，这个画卷中记录着所有大法弟子救人的情况，其中我看到我和我妈妈的名字，我妈妈的名字后边有四个圈，而我也有名字，可是在我的名字后边却是一个叉，我知道那个圈代表的是大法弟子救人的多少，而叉是代表没有救到人的标志。梦境中我知道了我没有救到人，因为我的同学也是我妈妈在救，所以第二天我开始精进，下午我和妈妈一起读了一下午的经文，并主动提出发正念，发正念时状态也异常的好，家人得知后很是欣慰。妈妈为了督促我早上起床练功，便搬到我的卧室与我同住，而我信心百倍地保证早上一定起床练功，妈妈了然地笑了，似乎是对我的懒惰太过了解了。次日凌晨4:50，妈妈练完静功后叫我起床练功，果然我无法打败惰性和睡魔，坚决不肯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妈妈一边提醒我头先承诺的话，一边干脆扯走被子，突如其来的寒冷让我瑟瑟发抖，只好闭着眼睛可怜巴巴地哀求妈妈把被子还给我，妈妈不理会我，最后我只好迅速起床裹上衣服开始练功。意外的是并没有出现往常哈欠连天的现象，相反心里非常静。练完功我回到床上很快就进入梦乡，梦里我受到了师尊的点化，看到法正人间的场景，我紧紧盯着天，直觉有事发生，不出所料从天际飞来一个大字，那是激净透明的冰雕字报。 紧随而现的是君。我愣了，这天象变化莫不是要法正人间了？我大喊，快看呐，天上的字暴君暴君。街上的人都停下了脚步，看到天上的大字震惊不已。暴君二字显现后，天灭中共四个冰雕大字浮现在空中。可这次人们没有震惊的机会了，如冰的天空在大字消失的同时突然破碎，形成了一个大圆洞，洞的边缘冰不断破碎，洞迅速扩大，碎冰没有掉到地上，而是掉入了天的另一边。人们惊恐的尖叫，慌张逃窜，我也随着嚷了几声，作势要逃，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感到害怕。兴许是常人和我们虽身属同地，看到的却是各异的景象。于是停住下来，认真看着天，不理会周围。扩大的天洞后，露出的是无比熟悉的莲花，却是无色的。待到天上的冰消失殆尽，整个新的天方显露出来，无色的冰莲花已然着色。不同的是，占据了半边天的这朵莲花更似大法弟子打坐拼成的图像，其上是金光灿灿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上的莲和字似乎就在头顶，伸手可触，天地间瞬时换了颜色，各界五彩斑斓，唯有地上的人魂飞魄散，不知见了何景象。我心知这是法正人间了，不由担心焦虑，自己平日里没有做三件事，甚至很多行为都没有符合大法的要求，要是走不掉怎么办？突然身前出现了一条大河，河对岸有数个菩萨神佛飘上了天。我虔诚的核实，心里除了对师尊的想念和看到同修圆满的激动，别无他想。就在这时，突然我脚下一轻，感觉无形的力量将我提起，讶异之时，突然什么力量让我从梦中惊醒，我一坐而起，睡意全无，因为那不是梦，那是我亲眼所见亲身体验的。我明白了，师尊一直还在管我，为了鼓励我，用这种方式点化我，让我赶快精进，我绝不辜负师尊的救助之恩，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今天我把它写出来，目的是为了警醒那些与我有过同样经历、走过同样弯路的小同修赶快走回来，并珍惜这万古机缘。慈悲伟大的师尊还在等着我们回家啊，回来吧我昔日的同修。
去后天形成的性格、习惯和观念。作者莲子。近一段时间，一位同修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状态，表现是心中有一种无名的怕，心跳加速，表情呆滞，很少说话，头脑中尽出一些不好的念头，以致三件事都不能正常的进行。这样反反复复多次，同修们帮助学法、切磋、发正念都效果不大。后来我想到，可能和同修的性格有关，该同修性格内向，温文尔雅，切磋交流时很少说话，而她的丈夫是个急性子，性格外向，爱说爱笑。最近她的丈夫看到她这个样子特别着急，问她是怎么回事，她丈夫说一百句，她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丈夫认为这种沉默是无声的对抗，理解不了，可她却很少开言吐语的与丈夫沟通。看到同修这个状态，也想到了我和妻子，我们也是一个慢性子，一个急性子，由于性格、习惯、观念的不同，经常矛盾不断，不能圆融相处。我经常埋怨妻子的脾气不好，不改变自己的性格，却不向内去找修自己的性格，也就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反过来看同修的状态，可能就是夫妻间的性格反差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钻空子利用了，放大各自的执着，再给同修头脑中加一些怕的因素进行干扰迫害，
如果是这样，就应该把这种阻碍自己修炼提高的性格、习惯和观念放一放，进而修掉它，去心平气和地和丈夫沟通，讲明真相，矛盾可能就会迎刃而解，没有了空子可钻，这种不正确的状态也会自然消失。其实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日久天长就会形成一些观念和习惯，这是构成性格的因素之一。比如西方人性格外向，东方人性格内向，就是中西方的文化和环境造成的。大法弟子是一个修炼的人，那么说什么做什么都要以大法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自己的性格、习惯和观念去做。如果自己的性格、习惯和观念不符合法的标准和要求，首先要改变自己，而不是让法来符合自己的性格、习惯和观念。性格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也有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习惯和观念的因素，还有邪党文化毒害的因素存在。过去有人用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来形容急性子与慢性子这两种性格的特点，也有人用病叫狼咬屁股也不能乱了步数来形容古代秀才走路时养成的习惯。其实看到人家得了急惊风就应该抓紧时间治疗，看到狼要咬屁股了就应该赶快跑掉，不好的习惯应该改掉。修炼就是为了返本归真，任何在后天形成的人的东西都不能带到天上去，修去这些后天形成的性格、习惯和观念，也是在修去人心和执着，也是修炼中很重要的一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弟子遇到的神奇事，作者云南大法弟子。被扎破的脚没有伤痕。有一个学员有一天晚上去参加集体练功时，因为天黑看不清楚，踩在裸露在地面上的钢筋头上，就感到钻心的痛，脚在鞋里面湿沥沥的。他想脚可能被扎破了，但又想不能影响练功，没事，于是没有去管他。赶到练功点后，像往常一样坚持练功。他练完功回家后，打来一盆水泡脚，脱下被血浸透的袜子，把脚上的血洗干净，一看脚心上却什么伤痕都没有，完全是好的。剪断的练功带又复原了。有一次我们集体在一起看师傅的讲法录像，一直到看完讲法录像才发现录放机的线都没有接在电视机的插孔上。还有一次我们集体练功时，练功带用录放机放的那种磁带突然脚带了，为了不影响练功，一个学员就把脚带的约1至2公尺的一段磁带剪了，然后又把两边的连接起来。神奇的是，练功时在放的音乐中间却没有间隔，完全是连贯的、完整的。生吃的米变得又白又亮。有个学员家里的两袋米时间放长了，生了米蛆，一团一团的起掉掉了，大部分米都被蛆吃空，成米灰了。他看了真心疼。他分了一部分给弟妹们去处理，剩下的他用手一边往外捡着米蛆，一边说，你们有你们的生活环境，人都没有吃的，你们还来和人争食啊。但是因为米蛆太多，捡也捡不完，他只好不捡了，就把米袋放在一边。第二天当他打开米袋子一看，他被惊呆了，原来生吃的米变得又白又亮，就像用筛子筛过的，连米灰都没有了，还发出淡淡的米香味，随后做出来的米饭又香又好吃。大雨不淋法轮功学员的被子。被非法关押在黑窝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一天早上洗好被子、床单、蚊帐后就去出宫了。下午5点多钟突然下起了大雨，等7点多钟收工回来一看，他晒的被子、床单、蚊帐等东西都是干干的，而周围其他人晒的东西都是湿淋淋的。大家都惊叹地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有他们的师父保佑，连雨都不敢淋他们的东西。
圣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昊天。这是一幅很美的景象，在很大的天体中有一座能穿越无限宇宙的山，如果人们能够看到，会感觉山的无比高大和威严，使人心生敬畏。圣泉就从山的底缘源源不断地流淌，流向不同的天国，流入不同的宇宙。很奇异，圣泉所到之处，有的世界成就了白金，有的成就了金刚，有的化作无限不尽的闪耀宝石，有的化成富丽堂皇的一片黄金世界，而有的天国会在圣泉涌进的瞬间霎时焕然一新，一片生机盎然。一眼望去，枯萎的芳草顿时鲜美，圆圆的花朵霎时绽放，灿烂的如此缤纷。有些贫瘠的世界在圣泉的作用下瞬时成就无限的繁华祥瑞美丽，那些无量众生的期待，不约而同的跪拜，眼睛里的眼泪，无限的喜悦，感恩着圣泉的无私和法力。也许有人会问，这圣泉来源于哪里？它的能量又是怎样获取？圣泉能够源源不断的流淌，是因为很多宇宙的王主在倾尽一切的为这座圣泉不断的注入能量。有的天国之主会把自己世界最至高无上的能力输进这座圣泉，有的主会把镇长该天国的法宝无私的献给圣泉，有的会给圣泉注入最能洞彻心灵的声音，有的会倾尽所在天国最完美的光明，有的会倾尽自己天国最独到精密的智慧。圣泉带着众天王主的无私进入不同的天国，因为大法的威德所致，使得这些王主尽心尽全力地协助圣王。天国世界因这圣泉的滋润，变化改善得如此美艳，极尽美轮美奂。比如陈旧的物品要打上一层清漆，物品才会看起来透亮，而圣泉进入天国后，已不是在物品上打上清漆的概念，而是由里到外的清澈，色彩晶莹透亮。而圣泉在人间的表现，正是人们熟知的大法弟子办的几大媒体。
正见十年征稿，文以行道，作者钟鼓楼。过去中国古代讲文以载道，文字就像载体，所表现的内涵应该是天地人之道。古人目道守德，心中所思，笔端所及，无非道德。即使游山玩水，登临岳阳楼上，泛舟赤壁之下，执笔成文，而人心道骨跃然纸上，岂非道存于中而文存于外者？过去国学很讲究背诵，李杜之诗、苏寒之文，读书人若不能背到烂熟于胸、脱口而出的程度，非但金榜题名是别想了，即使是文人墨客聚会，也会被别人视为不学无术，很没面子的。这些在现代人看来是死记硬背，其实内中是大有学问的。中国古代这些载道之文，不仅文采斐然，具有形式之美，而且背后是有道的内涵的，是形神俱备的。每一首诗歌，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个字的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物质场，构成这些场的因素，就是作者本人的因素。所以，作者的修为越高，也就是生命越同化大道，那么诗文所带的场就越美好、越纯净、越有力量，越能够打动人心，也就是打到人的生命微观中去。因为人性本有善的一面，所以具有善的文艺，自然就能在心灵深处引发共鸣。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自然也就在艺术的熏陶之中。在背诵诗文的同时，生命中就装入了诗文背后的因素。数千年来，众神所传下的文化，以及文化中神所积聚的各种因素， 都是以这种潜移默化的形式不断在人的生命中积累，造就了今天这样的人。所以现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在生命的不同层面都层层积累了丰富的神传文化带来的因素。所以当神韵再次演绎神传文化，将之搬上舞台的时候，自然就能深深打动不同国家不同族裔的所有观众的心灵，因为他们的生命中早就埋下了神传文化的种子。中国历史上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那些影响深远的文化名人，其实都是不简单的。什么样的作品才应当让后人一代代来背诵？什么样的人才配留下这些作品？这些在历史上神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因为这牵扯到很大的因素，关系到造就什么样的人，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那些来自天上助圣王正法的生命，才配在为正法而造就的文化中留下自己的作品，才配在神传文化造就的人的生命里留下自己的因素。比如我们熟悉的李杜、苏寒，当初安排他们成为文化名人，留下传世佳作的时候，神就把许许多多的因素都安排给了他们。他们在世上留下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不是偶然的，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名作，背后都带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是要通过文字这一载体传给后人，造就他们的精神内涵的。而神为人造就的精神内涵，非但在这些人的生命中生生世世都带着，而且也通过遗传基因传给了子孙后代。所以这五千年来造就人类的精神内涵，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又细致入微的系统工程，这一切都是众神所安排的、所做的。为何要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今天的世人能够理解大法，能够得法，能够得到救度。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所以人们在背诵那些文以载道的名篇佳作的时候，生命中就积累了相应的物质。而一切物质在另外空间都是活的，所以这些名篇佳作所带的物质场中的因素，在今天的人生命中或多或少都在起着作用。或许有的人今生没有接触过，可是前世曾经背诵过，或者祖上曾经背诵过，所以在生命中都有积淀，包括其他民族的人在内，因为他们过去都曾经在中国转生过。既然这些名篇佳作背后的因素就是作者本人的因素，那么过去那些大文豪转世的人，他们的生命中就带着很强的这类因素。这类因素就与过去世他们的作品中留给人们的因素是联系着的，是互相影响的。这也可以说是缘的一种形式。通过他们过去世留下的名篇佳作，历史上这些大文豪与众多的世人结下了缘。那么这些大文豪在今生若是提笔写作，通过媒体发表出来，是不是就更容易被世人接受，受世人欢迎啊？一定是的，因为他们过去与世人结下的缘在哪里？虽然古今行文的形式不同，过去是古体，现在是今体，然而文章背后的因素是同类的，因为那就是他们生命中所带的因素。所谓物以类聚，同气相求，即使在人看来相距遥远，同类因素之间还是互相联系的，因为从宏观上看，他们是一个整体。历史上许多大文豪就在今天的大法弟子当中，这些人不仅有文以载道的能力，而且有文以载道的责任。因为历史上把这么多因素安排给我们，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条件，把我们推到这一步来，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来证实大法。每一个大法弟子在这个时期做什么，采用何种形式证实大法，都不是偶然的，在遥远的过去早就有安排，历史上不断地给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奠定着基础。如果有的人在天上没得过神笔， 过去没有当过文人，今生要用文笔证实大法就很难，因为不具备深厚的基础。再说，若历史上没有用文笔与世人结过缘，今生要想写出影响来实在是太难了。为何有些同修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许多世人都愿意看、爱看，不仅仅是因为写得好，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过去曾经用文笔与众生结过缘。如果这些人过去就是韩愈、是柳宗元、是苏东坡，那么众多世人的生命中早就积累了他们过去的作品背后的因素，所以就容易与他们今天所写的文章背后的因素产生共鸣，也就容易认同他们的文章，爱他们的文章。反过来说，若有人在天上得过主佛赠予的神笔，历史上又当过文豪，曾经以文学的形式与众多的生命结缘，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和能力的话，今生不好好用文笔证实大法，那就太说不过去了吧。大法给我们开创了这么好的条件，若不在当前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充分运用来证实大法，众神会怎么看我们呢？在一定层次上说文以载道是没错的，可是在更高层次上看，那就是道在万物，文也好，武也好，一切都是宇宙大道中生成的，有什么能够载道呢？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文以行道。所谓相由心生，我们在大法中修得越好，自身所带的因素就越纯正、越美好，也越有力量，当然写出来的文章也就越容易打开众生的心结，越能够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我们今天具备条件的弟子用文笔来证实大法，走的是文道，我们走得越正，做得越好，这条道路就会越来越宽广，表现在常人中，就是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具影响力，那么我们的媒体也就越办越好，越来越具影响力，经济效益当然也就随之越来越好了。我们所有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从宏观上看，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所走的一条条道路，也就是整体中的一条条脉，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都越做越好，那么所有的脉都会越来越宽，越来越亮，随之形成的能量流也会越来越强，最终冲破一切间隔，使我们这个整体达到全身是脉、全身是觉的境地。到那时，整个宇宙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被大法的粒子全体贯通，那么我们这个宇宙也就成了更加纯净美好的全新的宇宙了。以上一点个人体悟，供同修参考。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